这个服事的这段时间呢，是分别为圣。然后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充满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去服事他。最后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的心，我们全然的奉献。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我们要知道所谓侍奉神跟敬拜神在字源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讲敬拜的时候也是侍奉，讲我们侍奉的时候也是敬拜。如果你不晓得敬拜，你没办法侍奉。如果你在侍奉中忘记你是敬拜的话，你做错了。如果你只是侍奉不敬拜的话，你的侍奉也有限。所以我们这个侍奉敬拜这两个字是完全是来来回回我们同用共并用的。第一，我们看开始的时候重要的讲了一句很重要好像严重的话，但是很重要的话，摩西让他们你们六天可以工作。其实大家如果想一想，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他们要工作吗？他们要工作吗？他们才不要工作呢。每天神将玛拿赐给他们，每天把食物都送下来了，连礼拜天的礼拜六都下来了，里边他们忙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忙什么。但是呢，神说就算你们忙吧，没事忙，呼噜呼噜的过个六天，第七天别呼噜呼噜的，第七天你要好好，这一天是圣日，这一天是属于我的，你要那一天要完全要特别留意那一天是属于。所以主耶稣在神对他们的安抚，安息日这一天是守很圣洁的日子。在这一节的日子呢，重要的有两件事，第一个是洁净，除去一切的污秽。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这十到十一节，耶和华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呢今天跟明天都自洁，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需要做的是洁净，求主洁净我们。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求主洁净我们。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求神洁净我们。所以利未记也讲到，我是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这是第一个先决的条件。不管任何时候，当我们侍奉，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求神能洁净我们。所以不单只是一般的百姓要洁净，服侍神的利未人更需要洁净。不单只是讲得很清楚，讲得洁净，不单只是洗洗他们的手，洗他们的脚，洗这东西，而使他们的罪能得到赦免。所以除了罪洗衣服之外，亚伦要他们做摇祭，把奉耶和华的面前把他们那个赎罪洁净他们啊。所以不单只如此，所以利未人亚伦的儿子们所有的以后所利未人所要做服侍神的都要照这样去行。所以每一位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服侍的时候，我们也照好像神所欲规定的去做。所以你会了解，所以在以赛亚书的以赛亚在第六章的时候，当时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忽然战惊，他吓死了，忽然知道这是神的殿，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在神的荣耀中，在神的一切的光荣中，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是怎么样啊？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忽然他知道，我怎么可以见到这一位神？我怎么配得见这位神？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他求神先要洁净他，这是何等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再看到摩西的时候，当神见到摩西的时候，来迎接摩西的时候，神对摩西是同一样，叫摩西除掉鞋子，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们改革宗教里面，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正确，照着圣经原则都是很正确，但我也觉得有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宗教的里面呢，我们缺乏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一个圣洁的地狱里面。我们来到敬拜神的时候，神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时候连我自己在内进来好像是开普通会一样， 跟开社区的会议没有分别，找个位置坐下来，大家聊聊天，大家呢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在神在进入到神的存在中间的时候是一个圣洁的不得了的地方，或者我们有时候有，但是很少。我在机场做航牧，我们机场呢有一个祷告室，中间最多来祷告的是回教徒，所以我经常看他们回教徒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进来回教徒的时候，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先要在隔壁，因为我们没有预备水池给他们，他们现在隔壁洗手间洗手洗脚，然后他们进到我们的祷告室，第一件工作除鞋，除的鞋子，我们走进去都没脱鞋子，他走进去脱鞋子，他进到我们那个房间里面，我们到祷告室，他就那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他认为那是个圣洁的地方，他所敬拜的神的地方是个圣洁的地方。我心里有点惭愧，连他们以假神真拜，有时候我们是真神假拜，我们敬拜我们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一个心觉得他是圣洁的神，我们进入到神的中间好像是当无所谓，完全没有一种感觉，我是进入到一种的圣洁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需要第一求神来接近，这是一个遗址，这是一个犹太会堂的遗址，你很清楚的见到那里有一个洗涤的盆子，有个缸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的。当然这只是仪式上的洗涤，但是我相信就算是仪式上的洗涤，有时候也帮助我们更加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一个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接近我们。就算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水盆在门口啊，你进来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要洗手洗脚，但是我相信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敬拜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是这一位是一个圣洁的神，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真神假拜，觉得这位神没什么。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是公义的神。第二件事，除了圣洁之外，除了我们不单只是要知道这是圣洁的神，不单只我们敬拜是圣洁的，不然我们这一段分别为圣，这一天是完全我们跟着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更高的，你们要专一，因为六天你们能够所有你们养活生命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去做，第七天这一天是专一给神的啊，这正是所以在要在住的地方，所以你们任何东西应该这一天完全是归于神的。这种的专一在我们现在的敬拜里面有，或者服事里面也很缺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都很喜欢 multitask， 都喜欢做好多东西一起做，所以我们有几样东西在我们的脑子里挥来挥去，挥来挥来，好像我们觉得很精彩，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当我们在敬拜或者在服事的时候那种的专一，这是神重要的。所以他说，所以为什么在这一天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就这天只有圣会，你们的工作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一样都喜欢做好多的东西，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想做的。只要看到尼希米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亡国了，亡国之后再一次归回，再一次建造这个城墙，当建造城墙完之后，这个尼希米再一次看到他们如何的守安息日，他看见这些商人跟贩卖货物的呢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面，为什么呢？他们要做生意，所以他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如果再这样他就下手，你是说我不准你们这样做，因为安息日呢不可以再来，这一天呢守为圣日啊，这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机会，这不是一个你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单单你要纪念我，这一天这是纪念神的时候。所以尼希米的时候呢再一次更改，再一次转换，说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专一的敬拜，完完全全注目在神那里，完全思想是神的事情。在不少的宣教士里面，李代尔是其中一个， 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我想很多宣教士我们都尊敬的，中间大家也听过他的故事，可能也看过他的电影，他有一个电影。丁戴尔他是在青岛出生的，在中国出生，他父亲是一个宣教士，他在中国长大，他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在长大的时候多数都是在中国里面，所以他的中国的文法非常非常熟悉，而且他操了一口的好 的普通话。但是他后来再大一点之后就回到英国去他的继续了他的深造。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跑步啊不单是持久，而且他跑得极快。他有一种恩赐，相当奇妙的恩赐，跑步跑得极快。所以在他到英国的时候呢，人家让他参加跑步的时候呢，他不但是名列前茅，而且是在英国里面找不到有一个这么能跑得那么快的人。所以他在英国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是训练100米，大家知道跑100米呢是要冲刺的，从100米呢不同跑400米或者200米，100米呢是让你把全部的精力呢在那一秒钟在这9点多秒里面完全发挥出来，不容易的，非常难，在英国里面没有人找得到好像李戴尔那种的能力。所以他被选上做国家队参加1924年巴黎的奥运会。他那时候他参加的时候他当他到了那个参加的时候，他发现到他敬拜他跑那个100米那一天是在主日，他跟他教练说，我主日我不跑，主日是我是归神的，主日这一天呢我完全是属于神，所以那一天呢我不单只要去敬拜，我还要去讲道，因为有人请他去讲道。那教练跟他说，你开玩笑，你怎么去讲道，你是代表国家，整个英国，你代表整个英国，你怎么能够为了这一点点事情就不去跑。他说不是一点点事情，他用了撒母耳记上2:3，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这是神所说的话。所以他一生都把握着这一个。但是他跟他教练说，他说100米我不能跑，但是我有其他的赛事呢，不是礼拜天的我可以跑400米或者200米。他的教练说，你在开玩笑，你训练的是100米，100米跑100米跟跑400米跟200米完全两回事，我们也没有试过你的400米，也没有试过你的200米，我们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跑的呢，不管是不是，这完全是两回事，神是开玩笑。这个消息一出去之后，整个英国都轰动了，英国有些人很反对这个李戴尔，你应该为英国争光的难得派你出去做这个国家队，你怎么这样。但他坚定在神面前说，主日是神的日子，我绝对不跑。他教练没办法，就让他去跑400米。教练心里想，完蛋了，这一次呢全部都泡汤了，因为呢别想了打什么了。他跑400米的时候，在旁边那些跑的选手笑他，因为这些跑400米不知道跑了多少赛事在一起的，他们不是在奥运会才遇到的，所以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从来没见过他跑400米，你是谁呀？都没见到他。他也觉得很心里面很觉得这些旁边人他都不认识，但他心里很知道神给他力量，一跑400米跑出世界纪录，打破世界纪录，400米47.6秒，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跑这样的，不敢相信的结果，轰动不单指英国，轰动全个世界。他跑200米拿了铜牌，他在这个上面他完全是神给我力量去跑。当他尊重神的时候，神尊重他，神让他完全明白是我的力量让你去得胜。所以他跑完之后，不知道多少英国的媒体或者英国的这商家马上想跟他签去合同，要他去推销他们的商品，让他们去做教练，好的东西吧，他一口拒绝。他说不是，我要回中国。回中国做什么？教书。回中国教书， 你是在1924年，你是英奥运会的金牌夺者，你是交交之子，回去中国，因为这是神要我做的。他将他的生命一生摆在中国，他也死在中国。他是一个尊重神的人，他是一个专一敬拜神的人，神恩待他。不单只是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要圣洁要专一，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是服侍他的时候，他的摩西要教导他的百姓如何被圣灵充满，被灵的带领。所以出埃及35:27，凡生理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作为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用以作为圣衣。所以在这里看到是你心里要有感动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如果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虽然是下一次分享了，对不起，忘传道，我分享的一段经文是你下个礼拜讲，但是这一段经文讲更清楚了，这是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工作的，能出各样的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又可以镶嵌，能够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这些人都是圣灵感动。所以如果我们要服侍神，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第一件事，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感动我们，不是我们的血气，而是圣灵感动。我们发现同样的经文你会看到刚刚强刚刚 Luce 为我们读出的那个经文很仔细的讲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要捐的东西是什么，所要建的是什么呢？很有趣的，你当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何等的层次在里面啊，跪和跪的杠，施恩座和这样的幔跪的幔子，这是指什么地方？这是放在帐幕里的什么地方？至圣所，由里面开始。王传道讲过，王传道跟我们讲过这个会幕的这个歌。然后呢，桌子和桌子的缸，桌子的一切器皿，并陈设饼，灯台，灯台的器皿，灯盏，并短灯的油香坛，坛的缸，膏油，馨香的香料和帐幕门口的帘子这个是在幕幕里什么地方？圣所，由至圣所到圣所，然后燔祭坛，坛的铜网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皿，洗桌盆座，这些都是什么地方？是在圣所外面。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跟他们讲的是一样一样很有层次的，由至圣所到圣所到外面的幔子，何等的有次序。而每一样事情神都有。所以在出埃及记31章，耶和华神已经告诉摩西说，你要叫犹太众支派众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用我的灵充满他。神说我用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所以我们能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有这种神的扶持，是神的灵赐给我们智慧能力来建造这一切。所以当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当我们在看到新约的时候一样，在初期教会中的时候，当他们选择7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执事的时候，重要的在条件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推动我们，是我们太极重要的一件事。第二方面，我们要分辨一下什么是天赋，什么是恩赐。天赋就是天才，属灵的恩赐。我很喜欢这个有一个把这一个方面稍微分解一下，给我们分解一下。我很喜欢这中间的一个分解，它属灵恩赐和天赋之间的区别呢，总结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天赋或者天才呢，是基因或者训练的结果，而属灵恩赐呢，是圣灵力量的结果。 第二方面的分别，天赋呢？天赋呢？可以任何人都拥有，无论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拥有，但属灵的恩赐呢，只有基督徒具有。第三，虽然天赋和属灵恩赐都应该用在荣耀神和侍奉人，但属灵恩赐更加致力于这一方面，而天赋呢，则可用于非属灵的目的。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创造都不同，每个人给我们每个人的各种特长都不同，有很多方面神给我们有一些方面特别能有一些恩惠的，特别就两点可以的，那叫天才。有些人小的时候对音乐、对数学、对其他方面很有天才，过目不忘都有，这是天才，这是天赋。如果再进一些操练，可以是更好，但是这不是恩赐。恩赐是神在一次用他所赐给他的来进到另外一个境界。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听看看。大卫大卫是一个很善于弹琴的，我想这是他神给了一个对音乐方面的恩赐，而且他也经常操练，所以大卫弹琴的时候呢，他这个在这个扫罗王找这个弹琴的时候，找到大卫耶西的一个儿子，大卫非常不单是勇士，而且呢他容貌俊美，而且他弹琴弹得非常好。弹琴弹得好的人不少，但是呢大卫有一种特别的恩赐，神给了一种特别的恩赐，当他弹琴的时候，就算扫罗的被恶魔所困住的时候，他的琴声可以把那个恶魔赶走。这是恩赐，这是神的灵的工作。他弹琴弹得再好，如果不是神的灵加力给他的话，那恶魔不会走啊。看他分别吗？有天才、恩赐，神用可以用的一个人的天才、圣灵的充满变成恩赐。再举一个例，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他是那时候灭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在中间在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就选了一些年轻的人，这些年轻有为的人，又这个样子又好看又聪明又各样的学问都有的，圣经讲到了他们的相貌俊美都是帅哥而且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所以这个尼布撒加尼撒很聪明的。这些人呢，他把他掳到巴比伦去，因为这些人呢可以训练的，所以他就把这些人带到他们，给他们好好照顾，让他们呢以后成为他的谋士，可以帮助他。所以这中间呢，中间这圣经讲到了，他有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跟阿萨利亚，这几个都是这些年轻人。那这是天才，因为这个但以理他所有的这个聪明智慧是远超过别人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学得快，吸收得快，可以看得出来了他是很有分析能力的，不错，这是天赋，这是天才。但是我们看到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再看到下面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恩赐。当王做了一个梦，没有人可以帮他解这个梦什么意思，所以王就问这个被称为伯提撒拉的但以理，就他来解梦。他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解够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的面前说：“王所问的那个奥秘的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床上的梦意象是这样，只有一样事情，只有神给他圣灵，但以理能够解梦。你再聪明，你再有学问，你不能解梦。所以就说，当我们有聪明，神给我们有天才，等我们有聪明的，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训练，靠着我们的一些的天赋，我们能够到一个境地，但到那个境地就为止了，过不了， 除了有圣灵的带领，如果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把这一个天才再推上去，就变作是恩赐。这个恩赐只有神他的灵能做到，不是你靠你的训练，不是靠你的天才，不是靠你自己能做到。所以当我们在用恩赐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觉得自己有什么要突出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力量。这是天赋跟恩赐的分别。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很清楚的明白这个意思，他说所有的执事都不能将梦解告诉我，唯独你，因你里头有神圣神的灵。连巴比伦的王都知道这个力量不是由人来的，这力量是由神来的，这叫做恩赐。第三方面，我们当有圣灵充满，当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重要的还是要装备跟操练。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啊，跟着十一十三节，然后下面我们一直到十八节，讲到如何神给我们一些属灵的装备，一种军装。我想大家都很熟这一段，但我愿意跟大家一起读一读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是教导我们每个人都要慢慢要装穿上去的啊。我们看我们穿了多少啊，还是我们没穿，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肉体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受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一个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了一切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你穿了多少件？我都很亏欠，我不知道有没有穿几件，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穿带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穿鞋子，那更别讲我有没有藤牌护心剑。我们这些神不是放在那里给我们就读读就忘了，神说这些都是装备，我们装备了吗？我们是不是有用了这一些神给我们的装备？我们是不是在操练呢？我们神给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这是一个操练的机会，等一下有主日学，这是一个操练的机会，到祷告会，这是个操练的机会，礼拜一汪传道带领查经是一个操练的机会，礼拜二有查经，通理带领查经是一个操练的机会，礼拜五有团契，这个操练的机会，我们操练了吗？我们就当是普通的聚会吗？还是每一次这一次的聚，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一个机会给我们操练在哪一方面我们需要的？我们能够带上穿上军装，我们神给我们这些军装，我们都没有留意我们要去做。弟兄姐妹，我是觉得在我们普通教会中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逼切感，觉得我在这聚会一年，我在这里聚会五年，我在这聚会十年，我在聚会二十年，我在这里聚会四十年，我在这聚会到我死，也就是如此。我们没有一些逼切感，说我如果在这里聚一年，我第二年要把圣经完全读过一遍。我们在这里都五年了，哎呀，我应该要学学怎么样查经。第七年了，我觉得我要学学教主日学，汪传道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做怎么样带领去查经，或者长老可以带领我们去传福音，去哪里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参加这短宣的工作，去关心其他人。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在装备中间，是在不断的在操练装备中间，还是我们永远觉得无所谓，反正下个礼拜一样，明年也是一样，过五年十年没分别。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装备，都要操练神给我们的。 所以神用两个，我今天晚上用两个例子，一个用大卫的例子。你知道大卫，我们很喜欢听他的故事，关于打着哥利亚。啊，打哥利亚，我们好心里好喜欢看那个故事，那个大卫那个绳子，那个手喂，打那个头中间。你想那么容易啊？你想大卫从来没有甩过这石头，他能够甩得到？你想，大卫说：“嘿，看看我的运气吧，今天看我的运气，各位，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撒母耳记上，大卫讲得很清楚，他经常做这个事：狮子来了，熊来了，他照打。哥利亚人，哈，他比熊还大，没问题，这个目标太大了，太容易了。打老虎了，老虎还可怕一点，那个哥利亚人没事，他笨得很，他比那个比老虎跑得慢，太容易了。你说大卫没有操练吗？他绝对操练，他就是说他居然操练，他经常告诉扫罗王说，扫罗王的时候，这些东西我经常做，每天都做，所以我这样操练了，你要我打那一个目标太容易了，所以他一点都不惧怕。他迎上耶利哥人的时候，他就叫迎上，太容易打。另外圣经用另外一个例子，用运动员的操练，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读好吧。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叫力争战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要那得那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这样无定向，我们都全不像打空气。所以保罗用一个运动员的一个操练，运动员绝对不能够做临时抱佛脚，绝对不能说到你要赛事来的之前你再做，你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做，到你有赛事来的时候，到你要比赛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原来那一天做的是你最少的。你平常要做八个小时的，你那天只要做一个小时，你八个小时所操练的只给你20分钟，你要做到的，这是叫操练。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大家彼此鼓励，大家彼此勉励，神给我们机会操练啊！神给我们这么好一个教会，好多的机会，这里有剑道在中间，有些课程，有些人想啊，觉得就能够学习一些更加在神学方面多一些知识，非常好。我们这里有很多宣教的工作可以做，我们这里社会关怀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们有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操练，让神帮助我们。大家都可能听过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在六个礼拜出差以后，六个礼拜之内，她之后呢，她的眼睛就看不见了，瞎了。她在出生之后六个月，她的爸爸就过世了，所以她妈妈带大的，非常辛苦，带她的孩子。你想，妈妈跟她的祖母带一个瞎眼的孩子，啊，在一八段19世纪初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Fanny Crosby 这一个孩子呢，也很有天分，所以他自从他爸爸、他妈妈跟他的祖母呢，都很注重他在神面前学习，所以他从小就背圣经，所以他很有种他性的记忆力非常非常好，在15岁的时候，他能够背4福音，他能够背摩西5经，他能够背所有的箴言，跟雅各书，跟很多的诗篇，15岁。不得了的天才。不单止如此，他在学校里面读书，他是个非常写作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做好多好多的诗。他不单只是做诗，而且呢，他有一个写作的能力呢，是到达一个很惊人的地步。所以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除了他是我能够在美国的参议院参议院的联会里面呢，向这些参议员们来讲话的，将他的诗来讲出来，非常出名。这是他天才，这是神给他的天分，他是一个不得了的天分。他对于文学， 对诗词不得了，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虽然他出版了很多，他出了1000多个诗，是一般诗世上的诗词，他出了书，他也会写音乐。但最重要的，他把他的生命交给神。在他中年之后，他把他生命全部交给神，神让他不断的写诗歌出来。他每一首诗歌写出来都是圣灵感动他，如何的用着这些诗歌使到别人来到敬拜神、赞美神。他全部写了有8000首的诗歌，我们所熟的《有福的确据》跟《荣耀归神》To God be the glory， 我们比较熟的。但是呢，如果你看生命圣诗里面有不少，你回去用生命圣诗里面查一查 Fanny Crosby 的，你会查到不少的圣诗的，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帮助人的。尤其他的圣诗在布道的时候，特别用他的圣诗去做布道，感动多少人。弟兄姐妹，他是有天赋的，但是不够。圣灵给他恩赐的时候是远超过他天才可以做到的。第三方面，学习一个献上的心。当我们看到这一阙中间你要带什么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哎呀，怎么又要奉献呢？其实你看这些东西里面，这每一个东西呢，你看得很奇妙的，你会看到呢，在中间他所要带来的东西呢，其实很多类型，有些呢很重要，有些呢并不重要。金银当然重要，但是朱红线、紫色的线，就算说你没有钱，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带一条线来给神也是奉献。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奉献中间的时候，并不在乎那个价值是多少，有贵的有便宜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带什么来。为什么要有感恩的心呢？他们所有的东西是哪里来的？神创造一切，神赐福给挪亚的时候说，一切的东西都是我创造的，所有一切的生物，空中的飞鸟啊，水里的鱼，活的动物，所有都是做出，所以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说，所有树林中的百物百兽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空中的飞鸟是我都知道，野地走兽是我。你若是我若是饥饿了，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上其中所有充满都是我的。神占创造一切，为了我们赐福给我们。所以神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们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你们怎么会有金器的？怎么会有银器的？怎么会有紫布的？埃及人给的，全部是拿的，你没赚的，你没抢的，是人家给你的。全部的东西，今天你在旷野中间，你所有的东西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你本来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的，神给你一切。所以在旷野中，神说，你难道不明白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吗？今天要你奉献上一条线，你还觉得不太愿意？你这条线是哪里来的吗？你的这个金在哪里来的吗？这银在哪里来的吗？这些宝物在哪里来的吗？是你的吗？还是我给你的？弟兄姐妹，神让法老让他们带走，把所有东西都带走。所以第一个，他们要有感恩心；第二，有慷慨的心。我们在神面前，在敬拜他的时候，服侍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心里有一个很愿意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慷慨的神，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吝啬的神。我们的神在各方面赐福给我们的时候，都是又多而又多。生命记28:11，你在耶和华面前列祖岂是兴许赐你地上，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下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灼灼有余。神给我们东西永远是丰足过我们心想。 所以腓立比说，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的需要都充足。神给我们，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能慷慨的神，丰盛的神。神说你要学习什么叫做慷慨。所以以赛亚书五十章五十八章说，你心若向饥渴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中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成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必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发起强壮，你必像浇灌的院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源头。神说你要学习什么叫慷慨，好像我一样。所以在哥林多保罗写信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叫他马其顿的教会，他知道马其顿的教会是一种何等慷慨的教会。当他们捐献的时候，当他们支持保罗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有多余的，乃是他们不足中间，他们还继续不断的支持保罗，不但支持保罗，不但支持事工，他还不断的求他们给我们有机会， please 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参与。我们虽然很穷，我们虽然很贫乏，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超过我们所有的来支持你。这叫慷慨的心。神说你们要慷慨的心。第三，神说你们不单是要有一个慷慨的心，不单是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个感恩的心，要有个喜乐的心。所以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中间，如果讲到你们拿行李，你们拿东西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心里要喜乐。永远讲到这里呢，很奇妙的，所有的讲都是你要乐意奉献的。神从来没有勉强过任何人，神也不要我们勉强。神，我们勉强的时候，我们的供物，我们的奉献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的奉献是一定心里欢喜快乐，心里愿意做的，我们很快的讲。所以呢，任何事情都是愿意，就这讲的经文里面所有都是讲的心里愿意，照着心里愿意，从来没有要个逼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原其实照着心里愿意的去做。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每一样事情我们要学习奉献，由小处着眼开始奉献，因为我们要学耶稣的本榜样。边云波先生，老先生是我很尊重的一个老先生，当他来温哥华的时候，我很幸运有机会见过他，跟他聊了两句。边云波他最感动我的，他那一卷小册子大家都读过，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在那个小册子，我在信主之后那时候我还没见到他，我不知道他那时候还是活着不是活的，但是那本小册子就已经对我很大的帮助。这个无名，这给无名的传道者这一本书里面，你们字字句句使得我读的时候心里都在哭，因为知道中间所讲的每一句话，无名的传道者他们所愿意的。但中间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是自己的手放下，实际上想是我自己的手，我愿意放下的，没有人逼我，是我的脚甘愿甘心走到苦难的道路上的。这两句话很重要，没有人逼我，没有人强迫我，我自愿的，我欢喜快做回去做。感谢神，愿神帮助我们，愿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一个愿意奉献的心，给我们在神里不单只是感恩，不单是心中充满着一种慷慨，更是一个心中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好，我们今天我最后我就跟大家提一提，我今天我下午呢，我就时间已经过了，我今天下午呢我就有机会飞到东欧去。那边东欧呢有个他们组成八个教会组成东欧的华人教会组成一个团契，下个礼拜刚刚好第一次开会，所以有机会能够那边参观一下那边的教会，请大家为我祷告，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在东欧那里有很多的教会也有很多华人教会讲普通话的，在那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何能看到那边的需要，能够看到神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恩待那里他自己教会，也希望我回来之后我们能跟大家给一下分享一下。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学习服侍你，学习敬拜你。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